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希伯来书。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有几个需要解释的地方。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这指的是谁呢？指的是神啊，因为他的后边是说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这就不是说主耶稣哈，这说的是天父上帝。这个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这一位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这一种为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，实际上最早的希腊的哲学中是斯多亚派所使用的一个词组，但是也很符合犹太人对神的这种观念，所以很多散居的犹太作者也广泛的使用它，也包括使徒保罗。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8章6节也是这样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对吧？这个话是一样的意思。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他也这样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共同的表述方式，当时很多人都会这样讲。而至于下一句说，他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这里元帅的这一个词可能更好的翻译应该叫做先锋，因为元帅给你的感觉是稳坐中军帐，是军兵上去冲锋的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比较更像是叫先锋，他是身先士卒第一个冲上去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现在译本呢就这样说，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使耶稣经历苦难成为完全，为要使许多儿子一起享受他的荣耀。许多儿子意思就是那有一个之前的长子，首生的儿子，他是那做先锋的，上帝这样做是适当的，因为耶稣原是带领他们进入拯救的先锋，所以更好的先翻译是先锋、先驱会好一些，开创者哈、得胜者这样的一个词会更好一些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耶稣呢就知道，也是如此的宣讲，他是出于父的，当然他是受生的，我们也出于父，当然我们是被造的，可是在成圣这一点上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就被耶稣称为弟兄，不以为耻啊！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。在旧约当中也有这样的话，在诗篇22篇中就有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，这个也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在2章12节如此的引用。到13节说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这一句的引用呢，应当是出自以赛亚书的7章13到14节，七章的这个更靠后一点的地方，应该是在8章17到18节啊，8章17到18节，你听起来原文可能不一定很像，我给你读给你啊。以赛亚书8章17节说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，这就是我要依赖他，经过翻译之后同样的意思。然后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以赛亚在8章18节是这样说的，看哪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所以这个还有它的一个上下文，虽然说新约的作者有圣灵赋予的权柄，可以从旧约当中的经卷经文当中去引用来支撑自己的例子，在这儿他想表达的意思是，耶稣基督是倚靠神的，但是呢神又去，他又对神说，看哪，这是上帝所赐下他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对吧？那么这一节经文在原来的意思当中，以赛亚是想说，我要单单依靠耶和华，即便耶和华好像都离弃了雅各家， 同时呢，他说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本身就是在以色列中做兆头和预兆的。什么兆头和预兆呢？稍微往前翻一章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有那个很著名的，以赛亚说让这个王去求一个兆头，有童女生子，以马内利，是吧？那么他自己不去求，于是以赛亚就说，大卫家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一个预言，我们作为新教徒，我们当然觉得以马内利说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不是神与我们同在？但是在起初他的头两次的应验，应该说是第一次是在以赛亚自己的家中应验的，第二次很多人相信这个是指着那西西家王应验的，第三波的才是到主耶稣基督这儿应验的。故此你看到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啊，先知的妻子原文就叫女先知啊，很多叫女先知的地方其实就是先知的妻子的意思。他与妻子同室，他就生怀孕生子，耶和华就对我说，给他起名叫马哈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很长的一个名字啊。你如果还最近还在电影院上映的那一个叫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重映的啊，很多人是不是看过呀？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边典狱长的那个办公室的墙上写的就是这个字啊，掳掠素来是吧？审判必到，就是马哈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以前的这个词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以赛亚家中所得的儿女，就是上帝在他家中、在他的国中和在未来的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的一个三重应验，做了预兆和兆头。故此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经文还是很精妙的啊，还是很精妙的。他指的就是又有着过去的意思，又有着预言在今天应验了的意思，又要结合着他的这一段想表达的意思，就是耶稣招聚了许多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弟兄啊，成为他的弟兄。接下来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最伟大的奥秘，他采取了一种具身性的啊，采取了一种这接地气的最高的方式来到了世间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你而已，他亲自来到人间要共情我们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。而他又要借着他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这个主题也是在新约反复出现的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也如此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也就是说，魔鬼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我要弄死你，你因为怕死就会被这死的毒钩勾住，就被这死的权势吓住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基督来直奔这核心的目标，他败坏了魔鬼，败坏了他手中最大的法宝死亡。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最最核心的那个部分。下面就说，不但是败坏了这掌死权的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许多人一生甘为奴仆，畏畏缩缩，畏手畏脚，就是因为怕死而已嘛，就是因为拼命的挣扎着想活着而已嘛。所以说这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三四十年都是借阅量第一的书叫活着，是吧？余华的活着，什么时候它能变成是圣经，或者变成哪怕是理想国都会能好一点，是吧？在这个英国宗教改革的时期，如果简略梳理一下， 你应该知道亨利八世是开始了宗教改革，可是他的改革不完全，因为他只不过是出于一己私利，他想离婚，他想另娶，天主教会不允许，他就因此跟天主教会翻脸，但是号称发动宗教改革，但上帝也允许这个方式，他发动了，不完全，但是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之后，就发动了彻底的宗教改革，这个主导者就是大主教克莱曼。克莱曼呢，就大量的引进了加尔文的学说来解释传统的教义，虽然也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啦仪式了，但是他的教义本身几乎都完全变成了加尔文主义的，变成了新教的。克莱曼就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，但是这位小国王命不长久。爱德华六世死后呢，玛丽一世登台，这是一个狂热的，都不叫虔诚的了，狂热的天主教徒。这个女王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她对克莱曼就恨之入骨，抓捕了他，要求他去改宗，要求他去背叛自己的新教的信仰。那么迫于这种政治压力，迫于这种东西，也在这种软弱之下，人刚被抓的时候很软弱的，克莱曼主教居然就同意了，同意背叛改信天主教，甚至写下了一个放弃他原来信仰的声明。很多天主教的教士每天去轮番的游说他，也给他洗脑洗得不轻，他也是怕死，他相信或者他希望自己叛变就能够让女王饶他一命，就这样被拘禁了三年之久。但是到了最后，他才渐渐的发现，这个女王是无论如何也是要杀掉他的。把他利用完了之后，把他的声明在全欧洲印发啊，在全欧洲去印刷印发，好多人都惊讶的发现，英国的大主教都回到天主教了，不再接受宗教改革了。那个震动影响非常的大。克莱曼渐渐的发现，女王必然要置他于死地的，他才渐渐的清醒了。直到了最后一天，行火刑的这天早晨，天主教的教士还来去说，你是不是确定你已经放弃了信仰，你要回到我们的天主教了？他还在说是的。他说，那你等一下向百姓发表演讲也要这样说？他说好的。但是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被拉到刑场的时候，让他去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开始说他说，我要悔改，因为我曾经因为怕死就做了这委曲求全的决定，做了这背叛的决定，我签署了这样的背叛信仰的声明，但是我现在却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要走完我人生的路途，我的未来不是和主一起快乐到永远，就是在地狱里和邪恶的鬼魔一起受永远的火湖之苦。我现在面对的，要不是天上预备接收我，就是地狱要开口吞灭我，所以我要向你们宣布我的真信仰，绝不隐瞒。我过去所想、所解的、所讲的，一概不算数。我相信创造天地的全能的父神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还有他的使徒和先知们在新旧约圣经讲的每一句话。现在我要讲最重要的事，他至今使我的良心极为不安，远超我一些一生所做所讲的任何一件事，就是那篇我亲手所写已被传送至国外反对真理的声明，我要在此郑重的拒绝和否认，我是因为怕死，想要拯救自己的命，才写下这篇违背我内心所信真理的文章。它是在我被罢黜之后所写所签名的，因着我的手使我跌倒，写出了违背我良心的文章，所以我要惩罚我的右手，在受火刑时我要先烧毁我的右手，我要郑重声明，我坚决拒绝教皇，他是基督的敌人，是敌基督，他的教训是假教训。这些围观的人、天主教士们、国王、贵族气急败坏，堵他的口，但已经拦不住，因为你也不能再威胁他，人只能死一次而已，只有一条命而已， 你不可能用两次的死来威胁这个人，对吧？他已经准备去死了，所以在到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他们用很残酷的手段折磨他，他不反抗，但是仍然不断的对百姓讲话。等到了这个殉道的火刑场的时候，他祷告完脱掉长袍，他还跟这些来送他的人，曾经他的下属来握手，很多人惧怕，怕这叫跟异端问安，不敢跟他握手，他就也没有再说什么。然后在行刑的时候，这个画画的就是这样的，他真的就是把他的右手伸进去，他说我这不配的右手，先完全烧毁掉，他才坦然的走入到了火中，就这样的是死去。他重复的说，我的右手不配，我的右手不配。最后他说，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当希伯来书说耶稣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克莱麦主教的这一生虽然有过很大的跌倒，很大的一个软弱，但是他仍然在临终之前悔改了，他付上了非常的惨痛的代价，一举挽回了他可能造成过的不好的影响。如何能够得着这样的勇气呢？就是不再怕死了，对吧？曾经因为怕死做的那些决定，结果他却发现，当敌人真的要针对你的时候，你既不能清白的活，也不能清白的死。那么如果非得要选，不如清清白白的去死，反正活不了，是吧？他是做这样的决定。所以这个话说的非常的震撼人心，耶稣基督来败坏魔鬼的死权，为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很多人说怕死是什么意思？怕死其实就包括着跟死亡相直接间接相关的任何事。比如你为什么怕黑呢？黑代表着死亡。你为什么怕冷呢？很多人的想象中，死亡之后是一个冰冷的、一个孤独的地方。你为什么怕这种从高处掉下来了，被蛇咬了，怕生病了，怕受伤了？因为这些是不是都指向着死亡呢？对吧？你甚至于怕失败，失败就给你的感觉，死亡是最大的失败嘛。所以其实死亡它以一个一下子出现的方式，说给个痛快的，好像很多人还是能接受的。但是当死亡以一种痛苦的缓释胶囊的方式，在你体内以一生之久的方式慢慢释放它的效果，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很多人如此的怕逼迫，怕麻烦，怕变化，怕动荡，怕失败，怕痛苦，核心都是因为怕死，核心都是因为怕死啊！这么顾惜身体，这么养生，拼命的要保住自己的生命，无非是怕死，无非是觉得死后是一个很糟糕的光景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来要针对解决的问题，他没有解决的世界上看起来也很严重的一些问题，人的不平等啊，妇女儿童受压迫，阶级的不平等，人吃不饱饭，压迫、暴力、疾病、罪恶，他针对的就只有这罪恶，针对的是这罪恶的最终的结局死亡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来直接解决最大的核心的问题，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只要你怕死，怕跟死亡有联系的事，你就注定为奴，你就一定会被人操纵，你就一定会被魔鬼所掌控。怕的越厉害，被掌控就越厉害啊！任何的这些歪门邪道、魔鬼相关的事情都与这个事儿有关，用死亡来操纵别人。比如说一些人算命的、占卜的，这些人因为没有神，就爱魔鬼、爱魔法、爱巫术，而且很爱学习的，他们很热衷于学习大众心理学、社会工程学，会使用各种的伎俩来达成他们的目的。当年在中国宣教的利玛窦就写书揭露过他们的伎俩， 他观察这城中老有这些来外地来算命的占卜的，还挺灵的，说的还挺准的。打眼一瞅，素不相识，今天第一次到这个城里，看见了说，哟，这位官人，我猜你是姓王，你家是不是三个孩子呀？有一个还得过病，你信我的，我给你算一命，能够免灾，要不然你家另外两个也好不了。这个人真的姓王，家里也真三个孩子，还真的有人就是得过病，那就相当的震惊了，是吧？相当震惊了，就会上他的道，把这钱给他。利玛窦其实后来调查西方的这些科学精神的这些基督徒不信这个邪，调查的结果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因为当时各城当中都有那种居民的户籍册，都在当地的那些官员的手中，这些占卜的人算命的往往跟他们是有勾结的，他们可以直接拿到这些信息，或者也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倒印出来，你可以理解为古代的贩卖公民信息，是吧？就有人会廉价的买这些东西，然后他就当然知道一些很多人家以前的事儿，然后呢再半真半假的，是吧？看着你的眼睛，看着你的气色，稍微察言观色，旁敲侧击，这也不那么难，这是一种话术，他就大概知道你现在愁苦的是什么，你现在希望的是什么，再加一点心理学的操纵。人无非就是因为怕死，我就恐吓你，不花这个钱你马上就有牢狱之灾，就有血光之灾，人就愿意花钱。说什么意思呢？这种操纵是不是一样的？魔鬼操纵你未必非得用很凶恶的方式，也可以用看起来很高级很精致很学术的方式，也同样可以操纵你，让你因为怕死嘛。所以基督徒真的是要有道德也有智慧的啊，道德让你不骗人，智慧让你不被人骗，是吧？以前听过一个苏联笑话，据说是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统，苏联的这个最高领袖在瑞士开会，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就争论起来，冷战的时期嘛，他们就争论说谁的保镖是更忠诚的，然后呢卡特就把自己的保镖约翰叫来了，他在血气上头的时候就说，打开这个20层楼的窗户，说约翰从这跳下去，证明你对我对国家是忠诚的。约翰就哭着说，说总统先生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。他一听就心软了，说那算了，是我上头了，是吧，别跳了。然后人家那个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也把自己的保镖伊万叫来，说伊万从这跳下去，结果这伊万二话不说就从窗口要往下跳，美国总统吓坏了，上去就抱着他说，哎，不用开玩笑，怎么能真跳呢？结果那个人推开他说，别拦着我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。你听明白没有？美国人说的是我还有老婆孩子呢，我要为了他们的缘故我想活下去。苏联这为什么甘心死呢？为什么这么勇呢？因为我要不跳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，知道吗？所以苏联是够狠的，是不是？用死亡来操纵别人，用你的死亡，用你的儿子、你的亲人、你的老人的死亡，用你所顾念的人的死亡来操控你，这就是魔鬼的手段，对吧？当年在有一个宣教士叫卫斯理，后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卫斯理曾经是在这个横渡大洋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飓风，他自己神学知识挺全备的，到处跟人讲永恒拯救的福音，但是在这种风暴当中他自己吓得要死，呆若木鸡。结果他却发现，哎，有一群叫马拉维亚弟兄会的信徒，看起来都是很朴素的，甚至有点衣衫褴褛，没有什么知识文化的乡下人，结果呢都是在那儿镇定的，就像后来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哈，站在船上唱着赞美诗，赞美着上帝，面无惧色。他就后来风暴当然结束了，他就问其中一个德国人，你们不害怕吗？他说不害怕。那你们的老婆孩子也不害怕吗？他说对，我们的妇女和孩子也不怕死。最后这个卫斯理就是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，这是我人生中目睹过的最荣耀的一天。在那之前他只有敬虔的外表， 这一天之后，他才发现他更需要的是敬虔的力量。敬虔不是说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来到教会来敬拜，唱着诗，奉着献，祷着告，甚至平常还挺爱属灵阅读的，还在学习那个学习。真正的敬虔的内在力量，往往是在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才显现出来，对吗？所以这个给卫斯理很大的震撼，他发现自己也不过就是怕死的一个人而已。他到处给人讲不要怕死，复活的福音，但自己好像并不那么真信。这一天之后他有改变了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这样的拯救人，拯救人脱离这魔鬼的权势，死亡的恐惧。耶稣基督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整个我们知道这希伯来书的头几章都是关于天使，耶稣来不是拯救天使的，堕落的天使得不着拯救，没有堕落的也不需要你拯救，是吧？耶稣基督拯救的是人类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选民。这样的经文当然特别多了，以赛亚书中也有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原文是抓来的。雅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抓，你在抓上帝，上帝还抓你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你拣选了神，其实是神拣选了你。你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我是你的神。上帝所要拯救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是以色列他的仆人。这是他精确限定的一个拯救的范围，并不是所有的人。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吗？从血统上说也不是，是吧？从灵性上来说更不是。上帝拣选的是那他的选民，不是全世界的人。为着这目的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新约当中多次出现过挽回祭这个词，罗马书3:25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在约翰一书4:9也提到，神差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个挽回祭在旧约当中就叫做约柜上的施恩座，约柜的那个盖子吧，你可以这样理解的哈，那个叫施恩座，神人相会之处。所以旧约当中那些个具象的东西，也是在新约当中以真理以教义的方式呈现出来。这里说的挽回祭指的就是那施恩座，来证明上帝愿意与人同在，上帝愿意洁净和拯救他的百姓。借着这施恩座和挽回祭，耶稣基督就成为了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他自己这个祭司也不是高高在上，坐在圣殿的那些他的专属宝座上，他是来到了百姓当中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来体会他们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你注意，耶稣是被试探过，但是他没有犯罪哈。人是被试探就会犯罪，耶稣被试探他受苦，但他没有犯罪。然而他真的知道人所经历的试探到底是什么，他不是不清楚的，对吧？他是了解你在经历什么的，所以才能够来拯救人，成为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们在耶稣旷野受试探的那个地方就能够发现有一种对仗。耶稣受了什么试探？我们知道新约总结为人所能受的试探三种：肉体的情欲，比较跟物质是吧，血气相关；今生的骄傲是跟这些灵里的精神层面的相关；眼目的情欲啊，眼目的情欲也是跟你所看的相关。很具体的来说，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吧，这就叫做肉体的情欲，因为你会饿的，对不对？ 你再是神，你只要道成了肉身变成人，你就会饿。耶稣也会饿，是吧？饿了就得吃饭。有人能够来说，我能让你吃饱饭，我就跟你干，跟着闯王不纳粮，听过这种话是不是？古代所有的起义造反都是这个原因，是不是？谁能给吃上饭就能行。那些在南北朝，在那五胡乱华各种的乱世啊，五胡十六国横扫天下的那些义军，起初发动的时候，我们河北那边就是重灾区，那些个起义军的名字名号叫什么？叫乞活，乞讨活下去的那个意思，乞活。他造反的动力无非就是饿坏了要吃饭，谁能让我吃上饭我就跟谁干。所以石头变食物，你不要小看这一个。现在如果有人真的拥有石头能变食物的能力，尤其今天生产力很发达了，大家都不至于饿死，在100年前200年前真有这个能力跟着我们干天下，就能够人人吃饱喝足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，都不需要喝酒吃肉，你能够大口吃馍大碗喝米汤，就有人跟你干，对不对？所以石头能变成食物，你真要这么做了，耶稣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天下早就跟随你了。但耶稣拒绝，这是后来那些发动革命的人常常会说的，跟着我们干，打土豪斗劣绅，我让你吃饱饭。他是改变了分配，他不上石头里能长出来，尚且能有那么多人跟上了。耶稣不这么做。至于说今生的骄傲，你想挑战奇迹，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天使来接着你，但耶稣说我不试探神。然后呢，万国的荣华，荣华，什么叫荣华？你自己晚上睡觉肯定就那一张床，你能多大个床？你的床还能比巴山王饿的铁床大吗？九肘，你的床最多3米，是吧？你就睡那么大点，但是为什么你要盖那个500平的豪宅呢？别墅呢？为什么非常羡慕人家住的那个豪华的宫殿呢？多大个宫殿不也就睡那么一点吗？眼目的情欲嘛，对不对？穿金戴银挂上去是给谁看的？给别人看的吗？啊，光宗耀祖挣得大钱，当上大官了，那回乡的时候必须大白天十字路口上横着走啊，那还能叫锦衣夜行吗？眼目的情欲，对吧？眼目的情欲好看，是吧？光荣，这个对人的诱惑特别大。名，这东西是在亚当时候就有的。亚当夏娃他们受的试探是什么？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，可以吃，好吃啊，饿呀，是吧？这叫肉体的情欲。你们吃了眼睛明亮如神一般，人想成为神，这叫今生的骄傲。人掉下去就会摔死，我现在非得想不摔死，我是超人，超人渐渐变成神，这叫做骄傲。以及看这个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，不光好看好吃还好看，是吧？这菜色香味俱全，你这人要求多高，对不对？亚当失败了，起初的亚当在这试探上失败了，是吧？可是幕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却用神的话语，你注意啊，他没有用任何神的力量，是不是？他只用神的话语来抵挡，战胜了这试探。但好歹他真的是因为试探受过苦的，对不对？他也饿过的，他也有过，你说殿顶上往下跳他没跳，但后来是不是有在科西玛尼园这个杯我别喝了，要不有没有这个试探？有的，对吧？万国的荣华，他知道这种诱惑是真实的，他真拜魔鬼，魔鬼还真就能给他，对不对？全世界人都拜魔鬼嘛，握在那恶者的权下，在耶稣胜过了，这就叫做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因为所受的这三种试探，以前我写一个文章，就好像画画的那个三原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在颜色哈，画画是叫红黄蓝啊，电脑里边叫红绿蓝，反正是三原色，这三种颜色可以组成世界上所有的颜色。这三种试探代表了世上所有的试探，所有的试探无非是这几种的变形组合而已，就像那三原色能组成所有的颜色一样。因此耶稣抵挡了受了这三个试探，抵挡他就代表他受过了所有的试探，
更别说他的人生当中还有具体的很多试探，是吧？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文，他被试探而受苦，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他真的共情，他真的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。所以耶稣基督是长子，我们是他的仆人没有错，是他的门徒没有错，但如今我们也被上帝收纳为四子，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成了长兄，不是洪秀全那套天父天兄啊。但是抛开他那个不谈，的确今天的经文重点想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愿意称我们为弟兄，他不以为耻，他真的把我们当他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什么，三条。耶稣说，弟兄们我来了，弟兄们交给我，现在弟兄们跟我上。什么叫弟兄们我来了？我们说耶稣他做元帅那个词更好的翻译叫先锋先行者，是不是？咱们所在的地方叫东北，东北自古以来并不是汉人的地方，现在这么多的汉人是因为一二百年前有一群人叫闯关东的，是不是做了先锋？毫无疑问的，我们当中你家只要说你是东北人，往上数两到三代三到四代，不是河北的山东的就是河北的，是不是？一定如此，闯关东这样过来的，这就是先锋他所做的事情啊！先锋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已经把这路趟开了，后边就不需要我们再那么的辛苦啊！所以闯关东的人跟美国那个闯荡西部的人为什么好像有点像，哎，就是这个相似的环境就能塑造出相似的人来。第一波来的人都是那些挖深的商人了，淘金的，拓荒的，甚至也有一些猎户贩木头的，甚至也有胡子柳子。但是后来的人就能够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。耶稣基督是第一下，我们叫闯关东啦，闯西部啦，走西口啦，下南洋啦，过东洋啦，耶稣是闯地球来了，是不是？耶稣闯世界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从天上来到了这个世上，他所经历的那个苦难可不是我们的这些个祖先们能够想象的。耶稣是才是真的能够共情的人，你知道一个人经历过你经历的一切，你会得很大的安慰。就像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啊，美国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写的《孤独的幸存者》，里边讲这个海豹突击队经历的那个魔鬼训练，那是何等的可怕，是吧？很多新兵在这个第六周的训练，可能第一周前三天就已经崩溃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做这种心理建设疏导。那么最好的心理建设疏导，常年他们用的是谁呢？都是刚刚结束过这个训练的现役的海军海豹突击队的队员，因为这些队员就是在去年刚刚经历过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他们来现身说法，说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，我当时是怎么经历的，怎么度过的，我也跟你一样凡事受过试探而受苦，但是你看我现在过来了，你也可以的，是吧？鼓励你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共情的能力。先行的人趟开了一条路，你后来的人就已经好走很多了。领头飞的那个大雁是替你挡住气流的，你跟在他的后面能享受一点那个气流浮动的红利的，是吧？你不那么费力，飞在最前边的人是最费力的。所以耶稣是做先锋的这个人，做先驱的这个人，基督徒在这世上就应该像他一样，做那拓荒的，做那先驱的人，让后人乘凉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来，他作为这个先锋，他有好几层的意思啊。一个是先锋，第二个呢，他是长子，是不是？他是长子，长子就是第一个儿子，那我们就是他天父其余的儿子。以弗所书一章五节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得儿子的名分。你要注意哈，耶稣基督是那个最完美的长子。我们都熟知的长子、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，那里边其实他重点，你要非得严格的说，甚至不是说给税吏和妓女的， 耶稣是看着他周围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讲的这个比喻，他的重点在于你们这些做长子的人，循规蹈矩，表面上很敬虔，但在要寻找失丧的人这一点上，你们辜负了父的旨意，你们还生气呢，对不对？他们不配做长子，真正的长子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在罗马的这个文化当中，长子拥有全部的继承权，他会获得父亲的全部产业。但是我们以耶稣为长兄能够获得的祝福，就是我们进入了上帝的家庭，他不但是长兄，而且是上帝亲生的儿子，我们是干儿子啊，次子。所以借着恩典，我们被收养进了耶稣为独生子的这个家庭。你注意啊，我们不是因为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才叫做耶稣的兄弟姐妹，不是，我们是因为成了耶稣的兄弟姐妹，才被上帝收纳为儿女的。你不要搞错了，是大哥领我们进来的，不是天父领进来说耶稣你收他们为弟弟妹妹吧，不是这样的啊，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，他领我们进了父家，父才把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子，得了儿子的名分。这就是我们得儿子名分的方式。第三，耶稣是先锋，是长子，前面也提了，他是祭司，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慈悲忠信的反义词就是大概阴险狡诈之类，是不是？你看一看那个审判耶稣的那些大祭司的嘴脸，就知道不是大祭司都是悲悯为怀的，耶稣基督是共情的，是怜悯的，是拯救的。而这世上的大祭司，他貌似怜悯你，可怜你，但他不解决你真正的问题。希伯来人叫大祭司，比如说在罗马，罗马的这些元老院的元老们、权贵们、执政掌权者们，他们对罗马公民、对百姓爱不爱呢？看起来也很爱的。你如果看过莎士比亚写的《尤里乌斯·凯撒》，里边的安东尼在宣布遗嘱的时候说，凯撒临死前、死之前都想过把他的财产赠送给罗马公民，一人多少多少，想修路的，想修公园的，造福大家的。哎，他对百姓好不好呢？福利呀、啊，是吧？甚至于古时的这罗马的大祭司贵族们，他经常的免费给你派发食物的，甚至他要来去什么斯巴达克斯，整上这些个决斗士跟猛兽搏斗或者互相搏斗，让罗马公民免票入场到我们八万人体育场来看看这个决斗比赛，刺激人的那个荷尔蒙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天天只要忙着看决斗，天天忙着去泡澡堂子，天天忙着吃喝玩乐，你这个青壮年不就没有比更多的精力去造反了吗？不就被稳住了吗？所以这些外邦的那些阴险狡诈的大祭司，他是会选择麻痹了你、稳住你的方式来对待百姓的。现在 AI 这么厉害啊，生产力这么发达，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免费给所有的人，只要你想，每个月到固定的地方领那个食品券去，吃饭是一定让你吃饱的啊，包装的这个全价人饲料，是吧？苞米碴子了、地沟油了、甲醛白菜了，给你和一和，做的也色香味儿俱全，免费吃，随便你，便宜的很，一人发一个手机，下好游戏打去吧，天天就是吃饱了就打游戏，打累了就睡，睡起来再吃，养着你，别闹事就行，这成本很低的。哎，你觉得这是爱你吗？这叫慈悲忠信吗？不是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你会发现我们的伦理观、世界观完全变了。上帝的慈悲忠信就体会在他共情，他承认我们接着接受各样或硬或软的试探、伤害和麻醉，他共情，他知道这是什么， 但是他也怜悯，第一次来他也不审判你，他为的是拯救，让人醒过来，脱离那一种的生活状态，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祭司，这才是个负责任的救主，这才是个负责任的信仰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已被养成了一种人形的牲畜一般，你还谢谢他们，有可能是不是？所以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来拯救人的。当然悲剧就在于当你已经过惯了某种生活的时候，有人来搭救你，你会不信的，你不但不信，你还很恨他，你会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一样，把这个出去见过光又进来告诉你外边有光的人摁在地上打死，继续过你那个洞穴的生活。这是世界的真相啊。耶稣基督怎么来战胜这种洞穴的咒诅，战胜这种死亡的权势，是用他的死亡。约翰欧文著名的那一本书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， 就是像绕口令是不是，好几个 death， 中文的翻译是基督之死中死亡的死亡，有点绕哈。你想这个话啊，死亡，死的毒钩，罪的权势，魔鬼最大的武器，这个就是死亡。死亡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在基督的死里边死的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本书是很著名的一本书，讲的就是这个教义。也许核心的经文就是在这儿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承受了试探痛苦，献上自己在那施恩座上为挽回祭。他的复活是他的巅峰，他的死亡是他付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他以他的死亡复活战胜了死亡，让死亡在他的死亡当中死亡了，这就是耶稣的救赎。当我们信主，我们的死就在他的死当中死了，我们的虚无就在罪被变成虚无之后虚无了，我们就真的获得了实存，获得了意义，获得了生命，获得了价值，获得了自由，你可以称其为永生，是吧？死亡是这样，耶稣的死才是最有意义的，因为他的死亡战胜了死亡。圣徒的死也是极宝贵的，也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会效法他，会复活。若不是这样，很多的死亡貌似挺伟大的也没有意义，貌似伟大的也没有意义。中国古人讲文死谏，武死战，文官最高的壮烈的死法是在朝堂上觐见皇帝，甚至被皇帝杀掉，刚正不阿，忠言逆耳，就敢说，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像海瑞一样，海刚峰非常刚，是吧？文死谏，武死战，武官死在战场上，武将死在战场上。岳飞就这样说的：“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怕死，天下就平定了。”我记得看《红楼梦》里边，连贾宝玉都能看出来批评，说你认为这就是人死得其所，死得有了名节，不是？你能去这么拼命的觐见，说明有昏君嘛？如果不是昏君，哪让你这么拼命的去进谏言呢？你猛拼一死，必定是有战争，你才会去上阵打仗去死嘛，死在战场上嘛。你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你死是你死了，跟着你死的那些其他人呢？他想死吗？他想打仗吗？哎，我在这个意义上，贾宝玉还挺有见识的，是不是？当然他后来走得很虚无，但他很有见识。他说这些人不过仗着血气之勇，没有谋略，打不过人，自己无能，送了性命，这叫什么高明？什么叫做死在阵上？所以他说话很犀利，其实挺有意思。所以有意义的死是基督的死，是圣徒的死，是彰显着上帝荣耀的死，是为着彼此的相爱，为着他人的性命而勇于牺牲的那样的死，因为这是指向了复活和永生的死，这样的死就不可怕，这样的死才真的伟大。 这是耶稣所做的事，他的死亡胜过了死亡，他的复活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我们为什么不怕死？不是说想证明我们基督徒比别人勇敢，是因为证明我还有第二条命，对不对？我死后我还能复活，所以我不怕死。我不怕死，我会复活，复活之后会更好。这是那个核心的问题。所以第三个我说叫弟兄们跟我上。冲锋的时候先锋是说弟兄们跟我上，是吧？而不是说弟兄们给我冲，给我冲就是你们上，我在后边你当炮灰去，我在这收割胜利果实。但是真正的先锋是弟兄们跟我上，耶稣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，对不对？先知使徒们圣徒们跟着，我们在后边再跟着，是这样的一种模式。生和死世间就是这最大的一个问题。王一牧师写过一个小语录，他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自杀。这话其实不是他说的，是加缪说的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。因为过去的所有人都是哲学的命题的探讨，人活着有没有终极意义，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等等。但是他想说的是，如果没有这个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，你还值不值得活？如果不值得活，你就应该立刻去死。但是在因为世界就这么荒谬，又没有意义又得活着，那么又没有意义又不去真的自杀，那该怎么活下去呢？所以他讲那个西西弗斯的那个工作，记得吗？那个咒诅不断的推石头上去，石头又滚下来，我就是在明知荒诞还劲儿的活着证明我的价值，这叫存在主义啊。但是基督来不是这样说，基督来告诉我们，人就是有终极意义的，有价值的，有永生的，有上帝的荣耀的，有这些美善之事的。所以王一牧师说的是这个意思，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有一个，加缪说的是自杀，真正的伦理问题因此也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如何的自杀。所以人如果是真的对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保持诚实，人会活不下去。他说一个上班就思考哲学，大学哲学系的教授，哲学的老师，上班思考哲学，下班关心的是房价，这样的教授就是个诈骗犯，他压根是拿他这套学说是骗饭吃的，他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，对吧？而真正的哲学的口号就是不想活的跟我来，但是信心的口号是不怕死的跟我来啊！上帝给他智慧，他对比什么叫哲学，什么叫神学。我们是耶稣基督说不怕死的跟我来，我已胜过了死亡，是不是这样？搞哲学搞虚无搞存在主义的就是不想活的跟我来，区别就在这儿啊。他说我用了半辈子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异，如果你现在就能够认识到，那简直是太美的一件事了啊。为什么而活，怎么活，为什么而活叫做哲学，怎么而活叫伦理学，可是真正解决的是神学，是吧？所以有一个日本人说中国人，两句话可以概括，怕死爱钱好面子，浑浑噩噩一辈子，是不是吗？这是在骂人吗？这是在黑我们吗？怎么黑的呢？他把我们做的事总结了一遍嘛，是吧？就是黑我们，怕死爱钱好面子，浑浑噩噩一辈子。我们也是中国人，我们是这样吗？如果耶稣并没有把你改变的如何，那你还是这样的人吧，你怕什么，什么就是你的王，因为他掌握了一种辖制你的权柄，无论那叫做毒钩，还是叫绳索，还是叫捆绑，还是叫编制，还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总之你怕谁，谁就是你真正的王，你最怕的就是你最大的王。你说你怕神，神是你的王，敬畏神嘛。但是你说现在有人说，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再敢说弄死你，再敢说我让你全家后代不能高考不能参军，那我就不信了。你看你还是有更怕的，对不对？你最怕的就是你的王， 而你最爱的就是你的神。如果你爱的就是钱，你的神就叫马门、马云或者马化腾、马斯克，反正就是为什么都姓马是吧？都是马门这家族的。反正你爱的最爱的就是你的神，你爱名，你爱名气，爱荣誉，那荣誉和骄傲就是你的神。你最爱的就是你儿子，为了他付上一切代价，你儿子就是你的神。你最爱的是一种主义，这个主义就是你的神。你最爱的是你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神。集体的虚拟化的人格和位格，就这个话，你最怕的就是你的王，你最爱的就是你的神。如果你怕死，死就是你的王，对吗？死就做了你最大的这个王，而他背后的就叫魔鬼。如果你真正敬畏神，神才是你的王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谁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呢？魔鬼嘛，人嘛，是不是？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你该怕吗？要怕的就是怕神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才真是可怕的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这叫敬畏。但同时你也爱他，你有多爱基督，基督就是你的神。所以不要来把一种先天的观念就引进来。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好好吃饭，活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是吧？死人不如活狗，活着不好吗？哎，有的时候就不好，因为有的时候活着就是耻辱。你不但活着不耻辱，你这样的耻辱的活着，最终死的时候也耻辱，是吧？所以人要是真信，其实就在那弯曲悖谬的地方，你就活不好，你就活不好。如果你活得很好，说明你并不真信，说明你有祸了啊！就像你在乌鸦掌权的国度当中参加了选美比赛，得了第一，那就说明你最黑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到底要怕谁和要爱谁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哲学问题、伦理问题、信仰问题。耶稣给了我们这个答案，耶稣告诉了我们他是谁，耶稣亲自说我来了，来体会我们。耶稣说把这些交给我，这些代价我来付，为要拯救你们。你们不必再怕死了，不必再觉得欠了谁的债了，你那1000万两银子我还清了，是不是？耶稣说现在跟我来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可以这样走过去，我可以在水面行走，你也可以，我可以胜过死亡，你也可以，我已经死而复活，你们也会。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，而且有一个切实的眼见的榜样，我们才得着信心、勇气和能力的。主不怕死，所以我们才不怕死。主已经复活，我们也将复活，所以我们才不怕死。孟子说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我们也得同样的说，信徒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这是你的心里的话吗？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能够来赐给我们那真实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不是要得那血气之勇，我们是要来得着你所在我们里面所生发出来的勇气。主啊，论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当然贪生怕死，我们当然是欲祸就躲藏，我们当然就是要寻求利益最大化。但是主啊，是因为你的到来，这一切才有了那逆转的可能，你才使我们一天心思一天，我们才不再像过去，我们才不再是那样的贪生怕死好面子，我们才不再会像我们的祖先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浑浑噩噩一辈子。我们死不起，我们也活不起，我们活没有活的样子，死没有死的样子。主啊，求你能够带我们，知道我们因为如此的渴望生命，我们才愿意，才敢于面对死亡。我们是因为的如此的爱你，我们才会爱自己。主，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是那个被你逆转的、被你所破碎又重塑的心，不再是我们过去那颗冰冷的、刚硬的实心。主啊，愿你能够来做我们的救主， 愿你做我们的父的长子，使我们这些同为后嗣的也得着你所赐的，你所已经得着那一切的福分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